欢迎来到丹尼尔医师的神秘金三角。金三角指的是结构、化学、情绪、人体健康的三个重要面向。推荐好书《我的痛为什么不会好》，PRP 增生疗法医师教你重启超人的修复力。王伟全医师著，各大实体网络书店均售，一定要看哦。这是一个快乐讨论整合医学的频道，频道内容不止传统医学，有时也涵盖中医、功能医学、自然医学、预防医学，甚至部分的另类医学，请斟酌参考。如有疑问，应询问您的专业医师。大家好，我是丹尼尔王伟全医师。今天我要讲一本我超级爱的书，可以，我觉得应该是我目前为止读到的一本书里面我最爱的一本书了。我终于找到我最爱的一本书，然后我要特别感谢那个这本书我会知道是因为潘建礼医师哦，他在有一次这个疼痛医学会的疼痛营养工作坊的时候有提到这本书，然后我那时候看一看，我就觉得哇塞，这本书里面的观念好像很棒很厉害，然后所以我就立马就是说去我是先去博客来买电子书啦，然后后来发现电子书不够，因为我想要画重点，我想要摸那个纸本的感觉，所以我就买了纸本的书，所以我电子书跟纸本书都有，然后再加上我PO出来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因为我在美国上了几次这个整合医学的一些课程，然后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去查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它里面有上过很多我也上过的课，就是这个人啊，这个人我等下就跟你讲他有多厉害。这本书的这个作者 Palmer Kipola， 那他的话就是说上了非常多非常厉害的课，里面包括了自律反应测试，就是 Dr. Klinghardt ART， 这个也是我在美国上过觉得最棒的课，然后还有很多功能医学的课，然后甚至那个微电流频率共振微电流，或叫定频微电流治疗，就是他上了好多课都跟我有很高度的重叠性，所以我非常推荐这本书啊。然后这本书很多想法就是跟我实在是太一致了，然后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本书。然后这本书的作者，所以我就想当然我就觉得说他应该会跟我有一些重叠的朋友，所以我在脸书上有找了他，那果然他跟我同样认识一位医师叫 Scott， 那他有一个叫做这个 Better Health Guide 的一个 podcast 的这个节目频道，然后我就问他，他就说，他有其实也有受访，就是说这个书的作者 Palmer Kipola 跟这个Scott 其实是有录一集的，然后那集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非常的精彩，所以如果你英文不错的话，我会非常建议你去听那集 podcast， 你可以在那一个钟头之内就得到非常多的讯息，然后就大概知道他的整个历程在干嘛哦。不过当然 podcast 只有一个小时，然后又当然没有纸本写下来的这么的详细啦，不过你会有比较那个作者因为是本人这个亲自讲嘛，所以更有那种身历其境，然后更知道这个作者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的感觉。好 ，OK， 所以这个作者到底经历过了什么 ？OK， 好，我先跟大家讲，这个作者他是一个素人，就他本身不是医师，不是什么治疗师什么背景的，所以他每次去参加这些课程的时候，他都觉得，他不是这个背景的人，所以他可能听不懂，或者是说旁边的人哇都是很有名的医师，那他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医疗知识，所以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很多行业需要一些刺激，反而是这些外来的人，就是说其他行业的人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刺激。结果他这本书超级轰动，在不管在 Amazon 啊，在各个地方的平台都是前几名的好书，然后加上我光是看他前面的这个外国的推荐者就不得了了，就是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美国的功能医学界都超级有名的一些 作者啊，医学博士啊，药学博士啊，然后甚至那个大家如果在看 TED 的话，有一个自己克服多发性硬化症的医学博士哈，叫 Terry Walls，他也有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讲这个如何用靠饮食来治疗这个多发性硬化症，然后还有很多哇，很多什么麻省总医院的教授啊，这个也是写过很多期刊文章的这个 Alessio Fa 那个 Fasano，然后甚至还有那个 Josh X 哦，这个也是讲这个土疗让你更健康的哈，这个然后还有一大堆哇，就是反正就是你看前面帮他的推荐序的人都是超级大咖，所以他本身不是医疗背景的人，但是他写的这本书却影响非常的深远哦，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时候，他的认真哦，他的更认真哦，让人觉得更令人佩服、更了不起，而且这是他的亲身经历。所以他到底经历过什么？OK，他就说，1984年的7月哦，那个时候他是一个19岁的大学生，然后他呢，放暑假哈，要准备在当地的洛杉矶的一个餐厅担任这个服务生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要打工嘛。就有一天早上，他打算去上班的时候啊，两脚的脚底板突然感到刺痛，而且是好像针在刺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可能在想说，会不会是脚压太久，整个麻掉？就是有时候像我们上厕所上太久，整个脚麻掉之物。那个感觉是不是血液没有回流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一直甩动、晃动他的脚啊，就想说，哎，应该抖一抖、抖一抖就慢慢好了吧。结果没有，那个刺痛感一直在，而且过了几个小时，爬上双腿，然后慢慢到了膝盖，然后他就很痛苦啊，他就打电话给他爸妈。就当天下午，他爸妈就透过各种关系，帮他联络到了神经内科的医师。哦，你要知道，在美国要见到专科医师，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OK，好，然后他见到了一个神经内科的医师，然后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整个刺痛感，刚刚讲那个麻痛刺痛的感觉，已经包裹到他的腹部了。然后那位医师就是帮他检查了反射啊，然后他像走钢索一样的那个我们叫做 tendon gait 哦，或者是脚尖呐、啊、脚跟这样走路的方式，然后再测试，比如说他摸鼻子。跟眼睛等等等，反正做的很多很详细的这些神经学检查，结果他就做出了一个诊断，就说我有99%的把握，哦，就是确认你罹患了多发性硬化症。然后那时候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多发性什么东西，然后他感到非常的震惊，然后非常的困惑。那个医师，和那个神经科的医师就接着说，我们会安排那个核磁共振，那他的话就是可以做确诊。那如果他的诊，如果诊断没有错的话，就无能为力了。你就是你的下辈子就会在轮椅上度过。哦，这本书上没写，可是他 podcast 上面有讲，podcast 上面有讲，说那个医师就跟他讲说你下辈子就会在轮椅上度过。那你想想看，对一个19岁。刚毕业的大学生听到这句话是多么的吓人，对不对？多么的可怕！所以那个是他人生中非常难过、非常痛苦的一段时期。他这边的描述是说，他的脚麻木，然后躺在床上的时候，那种欠缺感受的恐惧像雾般降临，包覆着我。然后直到睡着的时候，麻木感已经笼罩整个身体，我从颈部以下持续麻木长达1个半月。OK，那你知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跟我自己本身的经验很像。我那时候车祸，整个也是脖子以下完全没有感觉，没办法动的时候，我的父母也是没有露出任何的恐惧或者是害怕，反而非常的支持我。所以我看到这段的时候非常感同身受，就是他这边也是写这样子，就是他爸妈没有显露出任何恐惧，哦。OK，好，我们回到作者身上，他的父亲就是鼓励他，哦，常常就是说我们会打败他的，保持这样子一个乐观的态度，但是他自己，哦，都是常常会担忧，然后泪汪汪的这样子，那妈妈的话就会过来理解他，疼惜他这样子。 那后来他就做了各式研究，但是他已经可以想象着他会怎么样，坐着轮椅再继续读这个大学这样子。好，那他很感谢没有被这个奇怪神秘的疾病吓跑，还常常来看他的一些好朋友哦，然后有时候会带书过来啊，或是陪他一起看电影这样子。那有一位朋友哦，他那时候带来了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问他说：“你觉得你是怎么得到多发性硬化症的？”然后他就说：“砰！这么短短的一个问句，就有很多很多的意涵，就是说，他竟敢暗示我要为此负责，就是为什么我会得多发性硬化症？难道是我的责任吗？”然后，可是也有很多别的意涵，就是说，那我是不是需要读更多的功课，然后找更多的资料，而不是说就在这边坐以待毙。我是不是做了什么才造成今天我得到多发性硬化症？我是无意中造成这个状况，或者说真的是一个某个神秘的因素，还是说这是遗传，还是说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是不是应该自己自发性的去做更多的功课？然后如果说是我做了某件事情造成我得到多发性硬化症，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逆转它，然后做什么事情把它请走？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叫做《逆转自体免疫疾病》。OK，所以他就这句话对他的冲击非常大，就大当头棒喝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做了非常多的思考，收集非常多的非常多的资料这样子。OK，那他就开始做各种事情了。他躺在沙发上，然后就他第一个，他就做了很多研究嘛。他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慢性压力可能是他导致这个多发性硬化症的一个根本原因哈。那当然还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啦。那即使他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他在26年间哈，看了6位神经内科医师，然后每一位都跟他说：“你无能为力，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就是你不可能有任何办法，然后逆转你的自体免疫疾病，让你从这个自体这个多发性硬化症之中康复，这样子。那但是因为他爸爸一直提醒他可以打败这个多发性硬化症，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做了12次以上的非正式的实验。那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头就分享他的四大实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每一个得慢性疾病或者是得一些怪病的患者哦，我觉得都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旅程。我不敢像讲它是礼物啦，但是它会带来很多的启发哦。那这个对这个作者，对这个本书《逆转自体免疫疾病》的作者来讲，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了不起。OK，好，他做了四个实验。好，第一个他刚刚说嘛，他觉得慢性压力可能是造成他得这个病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他就开始想了。他从想到这件事情的那一刻，因为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有在那个 AT&T 这个压力很大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是突然有一个假期，然后他就跑去加勒比海度了一个非常非常放松的假期，结果当他回到工作岗位上，然后充满了这个荧光幕，然后电脑啊什么前面的时候，他的左眼突然失明了，然后就有一个非常灼热的疼痛感，持续了2周，然后他又进了2次的急诊，后来进了John Hopkins，然后找了一个多发性硬化症的专家，被诊断说是视神经炎。那视神经炎其实是多发性硬化症的标准症状之一啊。那所以他，因为他这么多年来持续跟多发性硬化症相处，所以他发现其实真的压力会影响，所以他就积极的，他就想说，那既然压力会影响，那我是不是想一个放松的方法，一个很放松的技巧，然后就可以改善这个疾病呢？好，所以这是他想要做这个第一个实验的初衷。好，既然压力有关，那我就想办法减低我的压力嘛。OK，所以他就在1987年去上了第一堂瑜伽课。那这个上瑜伽课的老师就有很多平和的声音哦，鼓励他放下哦，得到慰藉， 然后后来他发现他跟其他人一起静坐比较有帮助，所以他就参加了每周静坐的课程。然后后来他又看了很多心理学家，那帮他处理很多愤怒的问题，或者是隐藏于这些愤怒问题下的忧伤，然后教他怎么样去用一些思考的方式，所以他做了很多的瑜伽、静坐、冥想啊，还有这个正念哈，这些这几年也都非常有名的疗法，那已经变成他习惯了。但是这个多发性硬化症，多发性硬化症症状还是没有完全消失。哦，那这本书他其实有反复提到了，他没有否认压力的重要性哦，只是说，在这个阶段来讲，他没有最大的帮助啦，哦，就是说可能只是帮他维持着的症状，因为他发现压力来的时候他症状会更恶化，所以他学会这些技巧之后让他的症状至少没有再往更坏的方向走，但是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改善，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好，那他又做了第二个实验，第二个实验，哦，他发现，哦，就是说他其实每次吃完饭，哦，他成长期间每天早上都吃什么？都吃就是美国标准的这个标准的美国食物啊，就是 cereal 哈，这个谷片，营养谷麦片。其实我根本不想加营养这两个字，因为其实学过功能医学还有营养学的人知道，营养这个什么所谓的营养谷片根本不营养，好不好？就是这些谷片里面有很多的 anti nutrient， 就是有很多反营养物质，然后再来它里面有很多的农药，很多的一大堆化学物质，所以其实一点都不一样，所以不要再相信什么 cereal 营养谷麦可以减肥，可以帮你补充各种营养素，没有这件事，它只会消耗掉你身体的各种营养素。 OK， 好，反正他成长的过程之中就吃大量的这些 cereal 或这些谷片，加上脱脂牛奶，然后还有花生酱跟果酱，还有全麦面包三明治等等这些当午餐。那他晚餐的话则是有不同的肉类加马铃薯，那他就依照着食物金字塔，就是传统的地中海饮食，用大量的谷物和谷类当作基底，然后越上面就是少量的脂肪或红肉这样子。那他每次吃完之后其实都会觉得肚子不太舒服，那他以为吃完饭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他从小到大吃完饭都是会觉得肚子怪怪不太舒服，所以其实这个是表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肚子就已经一直在发出讯号了，就一直在告诉他你不应该这样吃了，但是他却一直忽略这个讯号这样子。那直到他找了很多的书之后，包括他这里面有提到几本很有名的书，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刚好也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或者是多发性硬化症的话，真的可以去找这几本书，这本书包括了叫做营养治疗的处方百科，还有多发性硬化症饮食书。那他慢慢开始，因为这两本书的作者，不是，我不是推荐这两本书， OK， 所以这两本书就是一直坚持说这个低脂的饮食还有素食，我就加菜是治疗的不二法门，所以他开始吃的越来越素，就是包括用把这个动物性蛋白用豆腐啊、米啊、豆类啊、天贝等等的东西来取代，然后又是这个 macrobiotic diet， 就是长寿饮食等等，再加了，反正就是几乎变成吃素啊，是变成 vegan 的。那还有一本很要命的书，叫做《救命饮食》啊，《The China Study》，这本书也超有名的。那这本书基本上就是把动物性饮食跟癌症连在一起，结果他的症状反而没有减轻，然后肚子不舒服越来越糟，然后餐后的这个肚子的咕咕叫声越来越多，然后勒反正就是越来越惨就对了。所以刚刚那几本书不要买，刚刚那几本书就是我是觉得很多观念有到后来都被推翻了啦。 那几本书刚刚讲的那三本书的里面很多的讲法现在其实有一点被推翻。好，再来第三个实验就是药物，就是他又遇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神经内科医师啦，就觉得说就是很坚持，就是说你一定要吃药，这些药是保护这个作者避免多发性硬化症，然后以及未来恶化的一个最佳保险政策。那他因为自己本身真的是蛮抗拒吃药跟打针的，好，所以他在遇到这位这个斯坦福的这个比较 强势的这位神经科医师的时候就还是叫他吃药，那他后来就妥协了，那他最后就四年，所以他也不是说真的短暂吃一下就放弃，然后告诉大家说吃药没用，他坚持了四年，他四年间每天晚上都帮自己打针，吃这些就是这些医师跟他讲 要做的药，那他没有任何症状上的减轻，就是这三种药都没有任何的改善，但是最后增加了三种症状，他把它称之为三症出局的三好球，就是因为这三件事情让他彻底的决定那还就是药物不再使用药物这样子。第一个就是脂肪萎缩 lipoatrophy， 就是脂肪会萎缩消失，而且是很丑的，会有很多凹洞疤痕的这样子。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更可怕，就是他有一次注射完之后心跳就开始疯狂加速，然后胸闷胸痛发冷流冷汗，然后他以为自己是心脏病发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医药护理师才跟他讲说这个心脏病发作是这个药常见的副作用啊，但是他觉得听到这句话一点安慰都没有。好，那第三个好球就是最后一个，就是他最后打针的地方发生了感染，然后他花了六个月，然后一直每一个无数次的这个照护加护照护病房照护的门诊护理这样子才痊愈，而且还是留下了疤痕，所以他就决定不再使用药物了。那就从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他必须在现代医学的范畴以外来寻求解决之道。那很幸运的是最佳的实验就在眼前，所以他就进行了最佳实验，就第四个实验是成功的实验哦。好，叫做肠道疗愈。OK， 意思就是说，刚刚我们不是讲过他其实要相信自己身体，肚子告诉他的反应哈、哦，这个他每次会一直胀气、胃啧啧，其实就是很不舒服的。那他在2010年的时候，尽管他已经致力于各种放松的方法的时候，但是他的多发性硬化症还是非常的严重，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腿重的跟铅块一样，然后他这里的形容很可怕，就是说他从他的床要走到厕所都好像要涉过一个水深及腰的一个水一样。那他感觉躯干好像被橡皮筋捆绑住一样的紧绷。哦，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好可怕、哦、你看每天走路的时候 要到厕所，感觉像是过这个水深及腰的这个地方、欸、真的是听起来蛮不舒服的。好，但是已经2010年了，大家记得 他得病是几年吧，得病 是这个1984、哦、所以2010年 也很久了。那他因为已经在营养学上面然后跟自己钻研的一部分了，已经蛮有一些想法了，所以他终于决定去找一个功能医学的营养师。OK， 功能医学真的是我这一辈子哇，觉得是科学的一大突破，医学的一大突破，然后把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未解之谜，医学上的瓶颈，找到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当然，它还是有它的限制，但是我觉得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主要是他的理论基础才是又回到说我们看一个病人是全人的一个照顾，是看他整个人的功能，而不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子。 OK， 好，所以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功能医学的营养师，那做了一连串的检测，发现他是麸质敏感。哦，那个麸是麦麸的麸。那什么是麸质呢？麸质就是一个在小麦、哦、各种麦啦、哦、麦子或者是各种谷物，甚至在酱油里面都会有一种蛋白质。那个营养师就跟他讲各种麸质的危险性，以及它会让肠道发炎，然后造成肠漏症。好、哦，那这个肠漏症最后就会导致自体免疫疾病。那他帮他做了30天的排除饮食法，这个非常有名，叫 Elimination Diet， 在功能医学或是在自体免疫疾病的人都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 Elimination Diet， 这个排除饮食法。那最后还有所谓的肠道疗愈，肠道疗愈其实现在也非常的标准化了，就是所谓的4R或5R的疗程。那他在了解这个就是 了解麸质的严重性，跟他也确定验出来是对麸质敏感之后，当天他就戒断麸质，就开始不吃任何有麸质的东西。结果在一周之内，他肚子的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就永远消失了。结果他在去除麸质的一个月内，他就再也没有任何多发性硬化症的症状。也就是说，他刚刚那些什么走到床铺，好像感觉水深及腰，在游泳池走路一样的感觉，或者是说腹部像被捆绑住的感觉，全部都消失了。然后他脚像铅块一样的那些感觉也完全消失了。他把它称之为他的 Eureka Experiment， 就是 Eureka 就是希腊文的找到了的意思，就是终于找到了他得病的根本原因了。 OK， 所以他当时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就是说哇，他看了六个，他二十六年来看了六个神经内科的医师，都坚称说你无能为力，不可能有办法治疗这个疾病的。结果他就开始非常的困惑疑惑的说，哇，那我将近这三十年来的这个治疗 之旅是怎么来的啊？结果居然在一个月内我的病就好了，只是因为我不吃麸质。然后当他学的越多之后，这答案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也越来越清晰。哦，那并不是他一开始想的说只是因为孩童时代的压力，或者是说麸质他其实后来也发现不是唯一的始作俑者。那作者相信，就是说多发性硬化症是很多的就是一些根本的原因凑在一起，让他的肠道发炎，然后破坏了维生他的肠道菌的这些维生菌群的平衡，撕裂了肠道黏膜，引发了自体免疫的疾病哦。那他这里面有讲一个叫做全身负担总和 （total body burden） 这个概念，其实跟压力桶的概念，就是我书上提到的压力桶的概念很像，就是我们身体累积了很多的毒素，那其实它累积的速度如果比我们排除的速度快的时候就会很惨。那我们会遇到什么呢？像刚刚讲的他的麸质，或者说他每天吃下去这些其实对他有害的食物，或者是各种加工食品，然后糖类的食物，对不对？或者是感染源、霉菌、重金属，然后塑化剂、慢性压力，好，等等，这些一直一直压下去，这些稻草最后压垮了这个桶子，满出来了，然后导致这个肠漏症，高渗透性的肠道。那当这些大分子的蛋白质，就是突破肠道变成肠漏症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就会有所反应，就会去攻击这些入侵物，然后最后因为这些，你知道这些入侵物的抗原，就是它表面的这些过敏原种类之繁多啊，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尽啊，所以你的身体去攻击它的时候也会一样制造出像天天的繁星一样数不尽各式各样种类的抗体，对不对？那些抗体就有可能让自己的身体组织也受到攻击，就是你的身体已经就是哇，已经不知道该攻击谁了，已经认不清自己的那种感觉。 OK， 好，所以他的毒物桶，他的这个桶子压力桶里面有什么东西，除了一般性压力跟麸质之外，那他自己还发现罪魁祸首还包括了汞，他的汞也很多，他满嘴巴的汞。然后再来，他爱吃甜食，爱吃甜食会导致什么？导致第一个本身就是发炎物质之外，还导致很多的念珠菌感染。这个如果你有念珠菌感染的话，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避免吃甜食。再来，因为他常常国际旅游，所以需要施打非常多不必要的疫苗。其实不必要疫苗里面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啦，就是他，你想疫苗本身是什么？疫苗本身就是一个会扰乱你的免疫系统的东西，所以不必要的疫苗真的是不必要打。OK。好，当然必要的就打，但是不必要的真的没有说什么，我没有必要一直在打那些不必要的疫苗，加强自己的免疫力是最重要的。再来，有很多的研究发现，这个疫苗里面其实也会有一些包括汞或铝等重金属，甚至有反转录病毒或者是 glyphosate 等等农药，就是都曾经验出过这些东西，所以 疫苗的问题也是相当的多啊。再来就是他有失衡的荷尔蒙，还有 cortisol 压力荷尔蒙过高，再来维生素 D 过低，还有胰岛素的阻抗，所以他好多这些毒素慢慢慢慢的去疗愈，这是他很精彩的一个疗愈过程，对不对？所以他因为自己的故事，因为自己战胜了这个多发性硬化症，他在2014年的时候验血的结果发现他所有的这个攻击髓鞘的抗体都在正常值之内，代表他的免疫系统不再攻击他的这些神经了。那在2017年的时候又做了脑部的磁振造影，发现没有不只是没有新的病灶，就是没有恶化，连他以前就有的病灶也都减少或消失了。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很神奇？天哪，多发性硬化症治好了耶！我觉得哇，真的是很激励人心的一个故事。然后如果连这么恶性这么可怕的疾病都可以治好疗愈的话，那其实有很多多发性硬化以外的这些自体免疫疾病，包括什么红斑性狼疮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然后我相信都有疗愈的机会的，都是有疗愈的可能性的。然后甚至连这个作者他的神经科医师都跟他说，哇，我没有听过比这个更棒的故事了。 OK， 那这个作者他自己后来就成立了一个叫做 beatautoimmune.com 的网络资源，就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啦。然后他自己也做了一个功能，他自己也成为功能医学认证的一个教练，就是帮助很多的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来寻求一些解答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很荣幸可以读到这本书，所以我非常诚心的推荐你。不管你有没有自体免疫疾病，当然如果你有自体免疫疾病的话，你一定要买这本书，或者是你有认识你的亲朋好友如果是有自体免疫疾病的，一定要请他来看这本书。包括我刚刚讲的还有很多其他更常见的啦，包括这个甲状腺炎，桥本氏甲 Hashimoto 桥本氏甲状腺炎等等，或格雷夫斯症，就是另外一种甲状腺亢进的。那再来还有乳糜泻或克隆氏症，或者是最近那个阿倍晋三得的那个 ulcerative colitis， 就是这个溃疡性大肠炎。然后再来还有慢性莱姆病啊，慢性疲劳症候群啊，或者是纤维肌痛症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自体免疫疾病的范畴。如果你有认识有人得这些自体免疫疾病的话，请你务必一定要买这本书给他。OK， 这个我觉得你是在救人，你是在救人一命。好，那当然自己也可以了解一下，这本书有非常多很棒的资讯。那我因为实在太爱这本书了，所以那加上也有一些人反应看的不是那么懂，所以我会用我的经验跟我自己对功能医学，加上我跟这个作者有这么高的学习历程的重复性，来为大家每一个章节来介绍这本书。那这本书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叫做 FITES 嘛，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用一个记忆术来帮助大家知道要疗愈的治疗的处理的六大领域，包括 FITES 就是 F， 第一个 F 就是 food 就是食物，再来 I 就是 infection 感染，再来 G 是 gut health 然后就是肠道健康，再来 H 是荷尔蒙 hormone balance 这样子，再来 T 是 toxin 毒素，最后 S 是压力，所以就是 FIGHTS 就是 FITES 这个词，刚好就是战斗战胜这个自体免疫疾病。好，那我将会之后每一个章节就是为大家介绍，然后会融入我自己的观点，不会照书念，所以当然也会跳过一些部分，所以比较详细的状况如果你真的要了解，还是请你看这本书。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